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魏央。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们一同倾听那些关于成长、家庭和心灵的故事。夜晚的西雅图，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微微的月光洒在寂静的街道上，深夜的时分，你我又重新欢聚在这里。那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将深入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小嘉宾，她是一位从中国远道而来美国求学的小姑娘。从六岁的时候便开始在这里适应这个全新的世界，时间飞快，现在的她已经12岁，正值青春期的开端。在美国度过的这些年，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易，也体会到了很多很多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他的这个世界，让我们去了解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起伏。今天的这个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家庭的故事。那他的父母呢，为了给他创造更好的未来，也一块儿远离家乡来到了美国。每天的工作之余，他们也在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为了陪伴他适应这里的生活，他们理解他在异国成长中的挣扎，也尽力为他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父母的陪伴和支持是他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前行的力量，也让他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家人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在今晚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走进他的成长旅程，聆听他的心声，感受他一路走来的挑战与收获。或许他的故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家庭的意义，思考亲情的力量，也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在成长过程中，有些情感和回忆会跨越文化与语言的界限，温暖我们每一个孤单的夜晚。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先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 Victoria， 今年12岁，我现在在 UPrep 读7年级，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欢迎 Victoria，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今年已经12岁了是吗？我看之前你的一些信息，你是6岁的时候来到了这里，那实际上就是到这边来读1年级，对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吗？
跟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又兴奋又有点害怕，因为那时候我对于美国这个地方的文化呀、语言啊，我都不理解。
所以你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着爸爸妈妈就过来了是吗？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说是带你过来、带你上这里来上学的，还是生活的？有没有向你透露过什么？
有，是有的。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虽然我才6岁，可是我差不多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是为了上学。
不是定居？
那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会在最后揭露这个秘密。好的好的，对，当时是跟你说过是要过来这边学习的。那但其实你当时对于美国来美国这边学习其实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的，对吗？
对的。
嗯哼，那有害怕呢？你刚刚有说害怕。
确实挺害怕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英文我虽然接触到过，可是说听之类的我真的还是不行。所以我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是跟着所有人。
跟着所有人。
对，就是看，用看的方式，就是跟着他们的一些流程，然后用一些肢体语言来沟通。
很聪明的方法哎。但其实就是说刚过来的时候可能英语是有一定的基础，对吧？
对，因为我在中国。
但可能就是说最基本的是吗？
是的。
在中国的时候有学过。OK， 但是也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语言了，是吧？
对。
好的，那当时还记得自己在学校里面的时候的那些状况吗？因为到这边来的话，据我了解，你们学校的话，就是每一个公立学校它都有一个那个 ELL， 对吧？你应该也是有上过的吧？
是的，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学校学 ELL， 然后我 ELL 老师也是我第一个真正上学的时候沟通过的老师，他是那个把我带到我那个教室的人。
带到你的那个上课的教室是吧？
是的。
OK。也就是说一开始的话连上课的教室都找不着。
对，因为虽然我看过学校周围，可是我什么都没记住。
OK， 那现在呢？现在的英文能力呢？
现在英文能力我自己感觉我现在英文还是可以的。
OK， 怎样可以呢？
我现在就是写东西方面呀，沟通方面啊，我都可以。然后当我和我好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把一些，当我就是跟他们说一些关于中国的一些事情呢，我也可以顺利的把它翻译成英文给他们讲述着听。
那相当不错啊，那感觉这个英文是突飞猛进的一种。好的，你还记得来美国之前，在按你的年龄的话应该是在中国上的幼儿园，对吗？
是的。
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吗？
有，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虽然很长时间没沟通了，可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想到他的。
然后在幼儿园里面很开心吗？
开心，因为毕竟幼儿园嘛，什么事情也没有，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过。
那来这儿之后呢？
来这儿之后，就慢慢的一年一年，每年过去，我都发现，天哪，去年的我真的好自由。
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感受吗？
对，我和我的朋友也说过，就是明年的我们会觉得今年的我们很自由。
OK， 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啊。好的。那整个小学期间你有没有交到朋友呢？
有，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我交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现在呢偶尔也会联系，然后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可是我们两个还是很好的闺蜜。
在学校里面的课业重吗？小学期间。
小学期间啊，小学期间，现在按照我初中的角度看，真的不多。晚上就估计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做好。
作业。爸爸妈妈会给你 找一些额外的东西来做吗？
有啊，当然有。可是虽然有，我还是很虽然有，可是我很高兴有这些功课，因为它帮助我一开始就是更加快速的学会英文，然后更加融入。
OK， 你觉得来这边这么长时间，交朋友困难吗？
一开始确实挺困难的，因为语言的问题嘛，没法和小朋友沟通，所以我就一直一个人。可是慢慢时间过去了呢，所有人也都熟了，
嗯，
我们就慢慢的又融入到了一起。
你们会在一起聊些什么呢？
小学的话呢，我们呢就会聊家里的事情，比如说啊，有时候会吐槽家里的姐姐啊、哥哥啊、弟弟啊、妹妹啊，
嗯，
或者有时候呢也会聊一些我们在课外的时候做了一些运动活动。可是现在初中呢，我们聊天呢大部分情况下聊的是我们整个学校上上下下发生的所有事情。
冒昧的问一下哈，你的朋友你自己感觉是来自就是说各个地方的都有呢，还是说大部分情况之下是和我们华人小朋友在一块儿比较多？
我朋友大部分都是各个地方都有的，虽然都在美国出生，可是他们父母的背景啊也都不一样。
OK， 那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你们在一块儿聊天的话，也就是说他会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对吧？然后各自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你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是大家相互在一块儿，无论是学习呀，或者 play date， 会有冲突吗？
也许 play date 的时候，比如说去一个人家，他们的习惯和我不一样，我会有点感觉难受。可是毕竟是朋友嘛，互相理解，互相沟通，我们慢慢的就也好了。然后在学校的话呢，一些不同的背景啊，我们很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很喜欢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呢？
然后也没什么，我们非常喜欢就是知道彼此就是有什么血统啊，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啊。对，
就是还是很喜欢分享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是吧？
是的。
那你看，虽然你在中国上的是幼儿园哈，但是我相信，应该多少你也能够感受到课堂上的一些区别，对吗？
对，确实感受得到，因为我和我好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跟我说他们在美国幼儿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天哪，在中国我们真的学了好多好多东西。因为在中国幼儿园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记得我们有时候呢会学一些历史人物等等，可是据我的好朋友来说，他们幼儿园的时候居然在学怎么数数。
怎么数数 ？OK， 好的。那你们在学校里面的话，尤其像在小学里面的话，有什么课程是让你觉得挺新颖的，之前没有遇到过，或者说是完全没有想到过会接触到的？
现在的话，我在上的一节课呢是表演。我之前我之前在小学的时候听说过，可是我以为呢都是一些课外活动。可是现在我初中的时候发现，哇，它是一个真正的课，我可以去上，我可以去学怎么演。
你很喜欢表演吗？
对，我确实很喜欢。
好的。我这边看到你现在上的 U Prep 是私立学校，对吗？然后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考私立学校的呢？
我 第一次开始想要考的时候呢，应该是四年级，可是真正就是开始准备去考呢是五年级。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我听见有小朋友在说，然后我就好奇心满满就是去查了一点，然后发现哎挺好玩的，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家长。
嗯哼，然后呢？
然后就
开始准备了。
对，开始准备考了。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就是一开始就准备去考，所以有很多的累积嘛。
嗯哼。
可是因为我是小学考初中，所以我是五年级的时候考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抓把劲的开始做这些啊，做那些啊，赶紧赶上去。嗯。然后我也说过，我父母会给我一些课外的一些就是
功课，
对。然后我很感激，就是因为如果没有那些，就是一开始的话，我感觉我肯定考不上。
你觉得考题难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难的部分，
对于你而言，
对于我而言最难的部分是数学。
是数学？
是的。我就是数学，我就是对我而言，我是那种很难背东西，就是死记硬背这种东西我真的不行。然后主要是还是数学这种，对我而言我还必须得知道它后面的原因，不然的话我会更难的理解它。
哦，但是在中国的话哈，我们说这个确实数学和科学课的话是它的课程进度是比较快的。然后我的理解是在美国这边的话，可能你们在课堂上会更注重这个实际的应用。比如说科学课上，老师应该会带着你们做很多的实验，去亲手操作，对吧？让这个科学课学的更有趣和更有意思一点，对吧？然后数学课的话，我看到过这边孩子们的数学题目的做题的方式，好像就是将它那个分解拆分开来，然后讲一些课后讲一些那个做题后面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带着学生们一点一点带着你们学进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确实是的。
所以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太会去背那些公式呀，或者说是就是直接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对吧？
对的。
那你觉得在这边的话，平时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 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平时你有什么自己的平时在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嗯，平时的时间安排啊，
你会做些什么？对啊，
嗯，我回家后第一件事情是做作业，可是当我闲下来的时候呢，我呢有时候呢就会写一些作文啊，然后闭上眼。
你喜欢写东西？
是的。
OK。
我也喜欢就是听听音乐，和朋友聊会儿天。我也喜欢画画。
你还喜欢画画？
嗯。
有没有学过乐器啊？
我学过，我小学的时候我是一直在学钢琴，然后到5年级和6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一会儿大提琴。
哦，你的兴趣爱好真的很广泛啊。嗯，那对你而言你最喜欢的这个是什么呢？最喜欢的学科是什么呢？然后最喜欢的这个课外的这些课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学科呀，应该就是现在我这个 drama 课，然后就是英语课，然后至于课外嘛，我最喜欢的肯定是画画课。
为什么？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喜欢戏剧是因为我喜欢在舞台上演绎角色所带给我的感觉。
这个怎么说呢？
每当我演绎一个新的人物，就好像经历了一遍新的人生。那么当我演绎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就好比我体验了各种不同的人生，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丰富多彩。
你的这个角度 Victoria 真的很让我觉得惊奇啊，它很新颖啊，确实是啊，站在舞台上去演绎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体验这个角色所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人生，是吧？然后你是很享受在其中，对吗？
是的。
那还有呢，你还喜欢什么呢？
我很喜欢写作。
喜欢写作，是喜欢写东西还是喜欢写作？
我都很喜欢，因为我就感觉每次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呢，我都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然后
要属于你自己的世界。
对。
嗯。
然后当我开始创造新的世界的时候呢，我就会加更多更多的东西，把我的想法把我的烦恼都加入到里面，真真假假都放在里面，就好比我创造了一个新的我，
属于你自 OK yeah。 也是，听上去真的很棒啊。那所以你在写小说？
是的，我确实在写小说。在网上我也有一个账号，在那上面呢我会po我现在在写的书，现在上面呢我也有一点点 follower。
哇，厉害厉害厉害。很享受吗？
是的。每次当我写完书，当我觉得有点不开心，因为感觉没人看的时候，突然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几个人，他们给我鼓励，那时候呢我呢就会更想继续的来写。
写作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坚持下来的。那你现在已经写了很多了吗？
是的，我已经写了差不多25章了吧。
25章啦，这么多了。那相当可以了。非常棒非常棒。你还有些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我也很喜欢画画，因为我感觉每次画画的时候和写书一样，我都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可是画画的时候呢，我呢可以真正的看到它，我很喜欢把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看看它们能变出什么五彩斑斓的 东西来。
哇，我发现你用到了很多的这个成语啊，看来你的中文相当不错呢。啊，你是在家里面是谁教的吗？
嗯，对，我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呢，妈妈一直都在我教我中文，诗啊、写呀、啊、听啊、读啊，都是妈妈教的。
嗯，所以你也喜欢古诗？
确实是的，比如说我现在呢就在背一些古诗词。
哪一些呢？
现在我在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哇，可以可以。那你是单纯的背他们，还是说是去会去理解他这个句子当中的诗句当中的意含义的呢？
嗯，我妈妈呢会帮助我一起看，然后让我深入的理解，毕竟如果只是单背那有什么意义呢？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嗯，不过确实也是，对于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来说，学习中文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嗯，那你自己觉得在这边学东西和在中国的时候，我知道虽然你在中国只是上幼儿园哈，但是据我了解的话，幼儿园里面应该也会教很多东西，对吧？嗯，那么老师在教东西上面，就是说教学上面有什么不同吗？让你体会到。
嗯，在中国的话，我感觉老师会更拘谨一些。可是在美国呢，这些老师呢，他们会更 free 一些，就是会让我们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只是让我们看文章写东西，而是会让我们去亲手来做一些事情。
嗯，应该我想你应该想要表达的是，可能国内的老师更严谨一点，对吧？
对。
然后在课堂上面也更加相对的要严肃一点，对吗？
是的。
嗯哼，那你觉得现在初中的老师和小学的老师有什么区别？
嗯，现在初中我有很多不同的老师，不像在小学我只有一个老师。
嗯哼，
然后我发现现在初中这些不同的老师，他们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教学方式，不像在小学就每年不同的老师，他们都很像。
都很像？
对，我感觉他们都是在想要，就是比起就是真正在教他们，在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小学的。
哦，你指的是那个教学模式都很类似？
对。
哦，就教学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在小学来说，可能小学的老师还是多以陪伴为主，对吧？多以陪伴孩子为主。嗯哼。嗯，那你现在的课堂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课吗？
我现在课堂里面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数学课。
应该是数学课哦。 OK， 但你刚刚说 drama。
对。嗯，可是 drama 和数学是两个很不一样的课。
嗯，那肯定的，一个是偏理性的，一个是偏感性的。嗯，但你还是很喜欢数学。
对，我一开始对于数学也没有那么喜欢，可是自从我跟着这个老师开始学，我就感觉推开了一个新的数学的大门。
哦，
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数学本身。
嗯哼，挺好的挺好的。嗯，那你看这些都是一些关于你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想法哈和经历。那你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的话，那应该就是在英语方面，因为毕竟英语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很难跟上，很难和别人沟通。可是慢慢开始沟通了后呢，我就开始学会不同的表达方式。可是我发现学会不同表达方式呢，有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去用它。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用它？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和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在我们真正学到的一些东西呢，就是语法之类呢，我们压根就不会去想，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哦、okay, 嗯，这个意思，好，理解了，理解了。嗯，是，那是挺好玩的。对，但是现在的话应该比以前好很多了，对吧？
对。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有在想过。因为大爷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英文基础还不是特别好，孩子们，那其实如果不快速把英文理解能力提升上来的话，对于后期的这些学科的理解啊，阅读理解，它是会有所影响的。我觉得你应该是指的是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对吧？
对。
嗯，好，那生活当中呢，生活当中平时你在家会做家务吗？我觉得我很喜欢去问一些小朋友们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最大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我听见很多的小朋友到这边来了之后都是啊，我需要做这个啊，我需要做那个。不管哈，我们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吧。比如说是那个零用钱奖励的方式呀，还是说口头表扬的方式呀，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在这边的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有做一些家务的习惯。那 Victoria 你有吗？
对，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是会做家务的。可是
强制性呢，
那也不算是吧，因为现在长大了，功课多了，我大部分时间上面都用来做作业，家务也就慢慢少了。可是同样呢，就算去做呢，我也不感觉是强制性的，因为我感觉有时候还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那你自己觉得对于做家务这一块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家务这些事情毕竟是家务嘛，那么家庭成员都该分担一些嘛。
太好，应该给你鼓掌。很不错啊，小朋友。据我了解，你的自理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是吧？
还好吧。必须
会自己洗自己的随身物品。
对。
然后整理自己的房间是自己整理的吗？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什么东西看不顺眼啊，房间里我就会自己去把它清理清理，打扫打扫。然后可是有时候呢也会叫妈妈帮帮忙，比如说就是去清理一些我难够到的一些东西。
OK。那我想妈妈应该也会很乐意帮助你的。课后放假的时候会和小朋友们约 play date 吗？
有啊，我和我几个要好的朋友，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在聊，看看什么时候可以约着一起去玩会儿。
你有玩什么体育项目吗？运动类的？
曾经玩过，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对于篮球我很执着，所以就我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和篮球有关的运动项目。可是慢慢我就发现体育方面我真的不太行，所以慢慢的我就体育课外的体育项目呢，我就换成其他项目更适合我的项目。
但据我所知你一直在练跆拳道啊。
对，跆拳道我还是可以的，因为不需要碰到别人。就算
那你喜欢跆拳道吗？
喜欢
跆拳道的。为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对啊，然后就
可以保护别人。
对。
OK。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哈，我们这位小朋友虽然说12岁，但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Victoria 跟我们说一下你有多高。
我现在1.75米。
哇哦，太厉害了。所以想象一下，1.75米的一个小姑娘练跆拳道，那真的是 太帅了哈、啊，又傻又帅，然后可以保护别人了吗？可以保护别人了吗？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那得看对手。
当然当然，嗯，但这样的话肯定就不会害怕在学校里被欺负了哈。
对、
嗯，你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长们应该也会有所担心啊。
欺负方面的话，有一点点就是语言上面的话，有时候会被伤到，可是没有真正的被霸凌过。
哦，那还是很幸运哈。
对，
相当不错。可以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了，因为我们的 Victoria 小朋友呢，现在是12岁。我相信这个也已经是步入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的阶段了哈。那主持人想问一下，Victoria 小朋友，你有没有和父母吵过架呀？
吵，当然吵，
当然吵了。好吧，吵得很厉害吗？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在家里吵架呢，就是妈妈说我几句，我不爽。冷战一会儿会儿，可是当我从学校回来了后呢，就感觉没事了，抱一抱哭一哭也就好了。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叛逆，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叛逆了？
有啊。
有这个阶段。
对、
okay.
就是我可以明确的感觉到，就是自己有时候想做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只是为了不依着父母，
气一气爸爸妈妈。
对，
然后反正一股无名火就从心头窜起了，是吧？那你在家里会锁门吗？
在家里的时候我不锁门，因为我感觉没必要，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妈妈要进我房间啊，她都是会敲门或者通知我一声的。所以我感觉真的没必要。
哦，所以就是说你是会关门的。
晚上，对，确实会关门。
但是不会锁门是吧？
哎，
你有自己的小日记本吗？我看到你的表情了。看来肯定是
有
对吗？
就不怎么写。
不怎么写。OK， 那妈妈知道吗？
知道啊。
OK，
就是放在哪儿不知道。
他会翻吗？
不会，因为他不知道在哪里。
你确定吗？
应该吧。
啊，好的。那你平时会玩游戏吗？平时就是说接触电子产品吗？
会的，因为现在在初中嘛，不接触电子产品也真的很难，毕竟。电子产品在美国这里是一个沟通方式嘛，
也是很常见的一个。 对，
在学校需要用，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也需要用。
OK， 你们现在学校也要用到这个 Chromebook 对吧？
对的。
嗯 ，OK。那你们小朋友之间会用手机交流吗？
会的。对，我们，
你们有 group？
有的，只是不看，因为太多人了，真的。
嗯。你们小朋友之间会聊这种就是叛逆期的这些话题吗？
会，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会沟通一些我们干过什么事情，
嗯，
对，然后还有会一直说我们家长的坏话，有时候
分享这些。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最出格的事情是什么？
最出格的话，我做过最出格的事情应该就是偷偷在学校穿 crop top 嘛。
哦，是吗？
对，在这个方面上我也和妈妈就是吵过几次架的。
嗯，妈妈不同意。
对。
有没有说为什么？
说过，可是我有时候不理解，可是慢慢现在时间过了，我也就是情绪好了很多，我就慢慢也理解为什么了。
嗯，但最终你取得了这个单方面的胜利是吗？
对的。
好的好的。嗯，那你们小朋友之间，那我觉得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应该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小朋友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然后到了这个特殊的这个年龄阶段，嗯，然后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嗯，那如果我刚听你的说法，你其实还是和妈妈沟通是比较多的是吗？
对，我经常会和妈妈沟通。
那据你了解的话，你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说就是说有想法但是却不会去跟大人分享的呢？
有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害怕和他妈妈沟通。
嗯，
可是我感觉这也就是一个阶段吧，因为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不肯沟通。
嗯，
其实慢慢的就是都会发现，其实沟通是最好的方法。
嗯，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就是说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为父母还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所以那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也是的，有任何的想法都还是需要及时和爸爸妈妈沟通，对吧？
嗯，
我们才会知道接下来的路应该要怎么走。嗯，那 Victoria， 你来这边这么长时间，也接触了这么多的东西，开阔了自己的眼界，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世界。那对于未来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要往哪个方面发展呢？我知道现在对你而言你才12岁啊，说这些可能会太早，但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就是因为小朋友们小时候其实都会幻想自己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对吧？那像现在的话，你经历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啊，我觉得想法只会比我们小时候更多，对吧？
对。嗯，我想要当什么我已经也变了很多很多次了，
很多很多次了。
对
对，
可是现在我最想要当的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 OK， psychologist。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他们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
小朋友之间，那你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是吗？
对，我
在朋友们中间。
对，我很喜欢就是听我朋友们跟我有时候抱怨，我也很喜欢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嗯，那有跟爸爸妈妈说过吗？
有啊。然后我感觉他们还是挺高兴的吧，因为我妈妈当过心理咨询师。
我怎么觉得我没有那么高兴呢？好吧，揭露一下今天的这位小嘉宾呢，其实就是我12岁的女儿 Victoria。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很多事情，其实也确实就是我们日常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也是当作故事一样，家庭故事一样分享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然后今天呢，让我的女儿来充当小嘉宾呢，另外也是因为我想应该是家庭生活频道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小嘉宾，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对我而言我从来都没有邀请过这么小的嘉宾。因为我在想，其实对于成年人，对于家长而言，那一个家庭肯定是不止成年人，对吧？作为家庭的成员，孩子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对于我们刚刚到这边来，或者说是已经到在这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新移民家庭来说，那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非常值得让我们父母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的一些想法。那 Victoria， 我还有问题想问你啊，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想过中国呀？
想过，因为我毕竟在中国，我也还是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我还有一些朋友在中国，我也有很多家庭成员也在中国。
对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吧？
嗯，
那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和他们家里的老人视频聊天，因为现在的这些电子产品也非常的这个科技发达了之后，这个电子产品应用也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确实是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家里老人进行视频聊天沟通，那么来加强这个亲情之间的联系吧。但是即便这样，我相信依然还是会想念他们的，对吧？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其实2018年来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去过，一直是老人过来拜访我们，对吧？
对的。
所以很想回去。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
我想吃的。
对了，这就是你想念中国的美食，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近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